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峰会法公布，美国对气候变化暂缓表态。七国集团声明涉及到海洋主权争端，措辞严厉，中国表示强烈不满。中国证实在香港附近的空域拦截美国的侦察机。在六四前夕，香港举行纪念活动，几百名香港人星期日上街游行，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在峰会公布当中为美国专门留出一处，显示美国和其他大国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的分歧。在一份经过精简的最终公布当中，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七国集团的成员承诺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公布说美国正在审视他们针对气候变化和巴黎协定的政策，因此没有准备在这些议题方面和其他成员国形成共识。鉴于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重申他们对迅速实施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坚强的承诺。根据这份公布，美国需要更多时间来决定是否将退出这个具有两年前由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减少碳排放的协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返回华盛顿前，在西西里岛用个人账户发推特说，下个星期他将会就巴黎协定作出他最后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记者说，他对川普表示美国完全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至关重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气候变化协定是这么重要，对此不应当是打任何的折扣。川普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盖瑞科恩说，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的意见交换，环保组织对美国的立场是随即表示失望。七国集团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在提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时候，他的措辞的严厉和所涉及的范围都超过以往。中国对这个声明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强烈不满。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意大利峰会虽然以反恐、气候变化和自由贸易为主要议题，但在星期六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各国亦都对与中国有关的岛屿主权争议问题表达了强烈关注。声明说，七国重申基于国际法原则，包括以仲裁等途径来到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的行动。七国集团在前两年的声明当中，虽然亦都提到过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讲措辞不如这次的明确，所涉及的范围亦都不及这个最新的声明。除了对当前局势表示担忧之外，七国集团声明还强调尊重国际法，并且特别提到了中国极为敏感的国际仲裁。声明还敦促各国在争议的海域停止军事化，这些都超出了历年声明的范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日回应说，中国对七国集团峰会声明假借国际法名义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在星期日证实说，上个星期曾经出动战机在香港附近的空域拦截美国的一架侦察机，并且批评美国有关中国战机作业不安全、不专业的讲法和事实不符。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五说，一架海军 P3 猎户座的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受到中国两架配备有空对空导弹的歼10战斗机的拦截，期间中国战机的作业不安全而且不专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星期日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中国军机依法对美军巡逻机进行识别查证，有关操作是专业安全的。虽然在提问当中包括请吴谦证实两国的军机最近距离约180米的讲法，但是吴谦并未直接回答，亦都没有说明美国的讲法具体哪度同事实不符。 他进一步指责说，美军派出舰机是抵达中国海空域活动，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在这次拦截事件发生之前几个钟头，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刚刚在南中国海美济礁海域执行了川普总统就任以来的第一次航行自由的巡航的任务。这个是接连两个星期以来发生的第二次中国拦截美国侦察机的事件。再过几日就是1964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28周年，香港有几百人在星期日上街游行，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游行组织者和参加者说，对1989年6月4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北京应该承认并且是承担责任。28年前的6月4号，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驱散以学生为主的民主抗议活动。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他们认为他们仍然是有责任要求正义。其次，香港而家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认为他们是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才能够是捍卫香港的自由和人权。抗议的参加者黄先生说，
六四那时候是出动过坦克车镇压，但是现在国内镇压公民社会、镇压民间社会，是虽然没有用到坦克，但其实的情况是28年里面是一路都没有停止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重演回这个六四坦克镇压，是寓意中共政府是没有停止到镇压的。
另外，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星期六在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大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说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而不是分权，不容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香港是实行以特首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不是三权分立。民主派就反驳张德江将三权分立重新演绎成为一权独大，是要细化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收窄香港的自治空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川普政府在上任四个月以来，第一次下令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这个举措受到华盛顿防务专家的普遍欢迎，但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和讲明美国的亚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5月24号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美国称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并招致中国政府的谴责。这个是自从2016年10月以来美军首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奥巴马政府卸任前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斯大伟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保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
I welcome yesterday's FANA on Mischief Reef。
斯大伟说，他欢迎昨日在美济礁实施的自由航行行动，虽然美国行政当局等了很长时间才实施这个行动，但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美国要确保中国同该地区国家继续明白航行自由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利益。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各国亦肯定对美军恢复在那里的自由航行行动感到欣慰。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by flying the flag there, by sailing so close to the region.
菲兹帕特里克说，美国在那里挂起国旗，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显示美国会继续在那里行动。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希望会得到保护的航行自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事务资深研究员拉普胡帕亦对川普政府恢复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远远不能够被看作是川普政府有了自己的亚太安全政策。他说，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holistic strategy for Asia, that also needs to include
拉普胡帕说，如果你说整个亚洲战略的话，它需要包括范围更广泛的经济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还应该包括应用大量 嘅外交能量向亚洲伙伴展示美国致力于亚洲嘅长远未来。防务专家话，川普政府下一步应该尽快使亚洲安全政策主管官员进入工作岗位，并开始制定美国新政府嘅亚太安全战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美国海军上将约翰里查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并且靠近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并非是对抗性的。他强调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时间5月24号下午，亦都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四5月25号的早上，美国海军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进入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米斯奇夫礁，中国称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这个举措被北京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里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北京称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理查森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有关海事威慑力的演讲。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杜威号驶进美济礁时，他说，他觉得你的提问里面有暗示这个是对抗性的行动的意思。理查森说，他想讲的是美国的行动和那个意思是完全相反。就似他前面所讲的，美国在南中国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美国从1979年就开始做了。理查森说，他觉得他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角度。理查森说，虽然这件事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是这一次行动与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前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一次行动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首次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一次的航行自由行动发生在去年10月。理查森仲特别强调了美军进行海上自由行动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就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他们一直这样做，在全球都这样做，从1979年开始就是这样做，就是为了挑战对海事权利的过度伸索，为了展示这些制度依然起作用。理查森说，海上自由行动亦都展示了美军的坚持。美国的亚洲邻国都觉得在海事领域建立基于制度的规范非常必要，不单止为了军事，亦都是为了贸易和繁荣。他说，这个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引发全球关注。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兰德利伯恩最近同美国国会10多名议员访问了南韩和日本，实地了解北韩核危机。伯恩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即将参加在6月2号到4号期间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美国总统川普争议不断之时，伯恩众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对北韩核危机和川普政府下美中关系的看法。记者首先问伯恩议员，他刚从南韩和日本访问归来，在访问期间对北韩核危机有什么进一步了解呢？
spoke with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for South Korea. We spoke with our commander over there.
我哋拜访咗朝鲜半岛非军事区，我哋亦都同南韩嘅国防部长会面，我哋亦都同美军驻韩司令会面，我哋亦都就目前嘅朝鲜半岛状况以及喺未来发展进行咗密集嘅讨论。显然，呢个对南韩以及日本嚟讲系十分之危险嘅情况，但系我哋最近睇到。北韩政府在导弹科技方面的进展显示，北韩核危机对美国利益包括关岛、夏威夷甚至是美国本土亦都构成了威胁，所以北韩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全世界，他们拥有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核导弹科技对美国任何人来讲是都不能够接受，因为核武器可以在装配在短程导弹上面威胁到南韩以及是日本。
最近北韩有进行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话呢个系目前为止最成功嘅一次测试。咁你对呢一个嘅发展有咩睇法呢？你希望中国喺帮助解决呢个危机方面能够采取乜嘢嘅行动呢？
80% of the trade that North Korea has is with China。
北韩对外贸易80%系同中国进行，所以中国对北韩政府嘅行为有巨大嘅影响力。我系希望。美国继续努力敦促中国在这一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我认为他们做的远远不够多。北韩核危机有关中国利益，北韩和中国比邻，中国对朝鲜半岛不稳定感到担忧，他们亦都担心北韩难民是进入中国。另外，北韩如果走出错误的一步，中国亦都必须要确保这个不至于在亚洲引发战争。中国现时是一个超级大国，他们目前企图行使超级大国的一些特权，但是他们亦都有责任，所以他们有责任运用和北韩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关系，改变北韩在导弹以及核武器发展上面的行为。
川普总统上任到而家大约四个月，这个星期川普政府争议不断。你最近在你代表的选区里面举办多场的市民大会，你和你的选民对川普目前为止的表现和他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President Trump won by a significant majority in my district.
川普总统在我的选区里面赢得的票数大幅领先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些将选票投给他的人当中，川普总统仍然是十分之受欢迎，但是与此同时反对他的人现时声音很大，所以我亦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你如果问我选区里面 60% 至 65% 的选民，他们都将票投给川普，他们对川普的表现相当之满意。我亦都并未有睇到有任何嘅改变，我睇到嘅改变系嗰啲反对佢嘅人现时比较愿意系企出嚟表达意见，反对川普嘅政策。
你对川普总统喺处理美中关系方面系点样评价呢？
I've been very pleased. I'm pleased that he acted early. I'm pleased that he's engaging on.
我感到相当满意，我好高兴川普能够好早就采取行动，我亦都好高兴佢能够持续同中国进行沟通。我亦都同意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面是竞争对手，但在另一方面大家亦都能够合作达成有利于双方的结果。北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美国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担忧，在贸易方面美中之间亦都存在着问题。我相信川普总统将会继续同中国领导层磋商，看看大家是如何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很显然的就是美国的优先顺序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你谈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你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事力量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你认为美国是不是应该针对中国的行为采取更多的行动呢？
Well, we had a ruling by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last summer.
去年夏季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岸进行了仲裁，仲裁清楚地表明中国无权行使他们想落实的权利，他们不单止是没有那些岛屿的主权，在附近的海域都没有。我认为美国不单止是应该是承认国际法庭的仲裁，亦都应该确保这个仲裁是得到执行。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国家都希望这个仲裁能够到执行，但是他们单单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个是需要美国的海军以及空军以及美国的外交力量以及是软实力令到大家了解国际仲裁庭是有个仲裁，中国不能够单方面违背这个的决定，美国亦都是必须要持续发挥力量。我相信我们是会这样做，但是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样，虽然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是 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但是我们亦都是有合作的关系，我相信能够是找到一个周详的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
你将到新加坡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你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期望呢？
Some extent, I hope we do talk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ut the whole ASEAN region is maturing. I think that's the best way to say it, and that's good for the entire world that they're maturing.
某种程度上边，我是希望能够讨论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整个东盟地区都在成熟当中。我相信这个是最好的讲法，这个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我是希望这个能够在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不单是在国防以及是军事方面，亦都在贸易以及其他的领域里面。我是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后，我们能够加强彼此的关系。我希望大家是知道目标是什么东西，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之间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就好像我们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北韩问题上面和中国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作，能够达到对彼此都有利的目标，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经济不断地增长，亦都了解到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对美国的军事利益重要，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亦都是十分之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要加深加强以及是那些国家关系的重大机会。
你有什么说话想跟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讲呢？
I think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untry. Historically that's been true.I am not bothered at all by the fact that China.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国家，在历史上边一向如此。我对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试图发挥超级大国的力量，一啲都唔感到困扰。我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讲，中国亦都有责任。当一个国家达到好似中国一样的国际地位，以及他们在未来二三十年所希望达到的国家地位，这个责任是会不断咁增加。所以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上面是有责任，他们是遵守国际法亦都有责任，他们必须要遵守国际仲裁庭关于南中国海的仲裁。如果他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能够负担责任，这样我认为中国在该个地区亦是全球所能扮演的角色，对所有人不单只是十分之重要，亦都是十分之有利。但是首先中国必须要承担他们那些的责任，但是我目前还是未有看到，我希望在未来是我能够看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和九岛采访白恩议员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星期三针对同性婚姻释宪案作出历史性的裁决，认定民法限制同性结婚的条文违宪。在这个支持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系发布之后，高度关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国际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并且认为这个认定使到台湾在这个议题上就在整个亚洲的最前端，极具指标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了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748号解释。大法官认为现行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违反宪法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障，要求立法机关在释宪文告后两年内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法律，如果逾期未能完成法律修正或指定， 相同性别两个人为成立永久结合关系，可以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的文书，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华盛顿邮报话，这个认定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结合的国家进行铺垫，奠定台湾作为亚洲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恋族群平等权利的灯塔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标题话，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关注台湾婚姻平权议题的人士话，这个释宪结果凸显了台湾追求人权平等的进步价值，对于其他国家推动平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具有正面激励的作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在华盛顿参与过多场支持台湾同性婚姻的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当然是会对就是各国相关的运动，同志运不管是同志运动也好，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陈芳宇说，这个当然是会对各国相关运动，不管是同志运动、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这个代表在多年的努力下能够取得进展。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在亚洲这么多个国家强调传统家庭价值，所谓传统秩序与权威的地方，都能够做到朝向平权，去接受新观念的发展，更能够代表时代在度进步。所以台湾的平权运动对于各国的同志运动、平权运动和相关的人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陈芳宇还是专门讨论台湾社会议题部落格在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他说，这个释宪结果不单止对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一个愿意推动进步价值、人权价值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对海峡对岸的中国人说，台湾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不同。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对于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说709大抓捕。
陈芳宇说，对中国大陆来讲，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家看到有很多对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709大捉捕，就是人权律师全部被捉起来。好像台湾亦都有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莫名其妙就被中共捉起来。所以这个更加可以看到台湾和中国的治理是非常不一样。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分子来讲，他们可以看到在台湾这样努力之下看到的成果。陈芳宇说，他觉得对他们亦都是很好的鼓励作用。去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海外台湾人权支持修正民法，力挺婚姻平权。行动发起人林哲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次台湾大法官做出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公民运动有更多了解，虽然不一定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有直接影响，不过这个是一个使全世界从台湾自身的进步价值认识台湾的重要一步。他说，
让大家认识台湾不是借由川普打电话给台湾，川普跟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么处理。
林哲说，他使大家认识台湾不单只是借由川普和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样处理这样的角度，而是终于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社会议题的进步价值这样的角度来了解台湾。这个短期之内可能没有直接或者快速的影响，但是林哲说，他觉得借由这样一步一步的方式，使世界知道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台湾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释文发布后，支持同性婚姻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在一个声明中说，涉自748号写下台湾宪法与性别运动史的里程碑，第一次做出台湾法律对同志社群性倾向歧视违宪的宣示。这个不单止是台湾的重要时刻，更加是全球关注的亚洲亮点。这个解释文将成为亚洲指标，为所有国家带来性别平权的正向浪潮。声明亦都呼吁立法院立即启动后续立法程序，使婚姻平权从期待成为现实，给予同性伴侣应有的法律保障。不过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对释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爱护家庭大联盟认为，释宪结果违反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场闹剧， 捍卫家庭学生联盟话，大法官的见解将造成家庭制度大地震，是台湾民主的一大退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无理打压伤害两岸关系。英国曼彻斯特举行首个恐袭之后的重大活动。今年3月开始，穆斯林神职人员促请是拒绝暴力。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之音的国际新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场外宣达活动的台湾官方和民间人士陆续返回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世界医疗防疫网不应该排除台湾，中国大陆无理打压造成两岸关系一定程度的伤害。台湾的2017世卫组织宣达团成员在5月28号星期日返回台湾。这次前往日内瓦的民间团体包括台湾医学院的学生发起的世卫大会台湾青年团等组织。蔡英文总统5月27号在总统府接见了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带领的官方台湾世卫行动团的成员。蔡英文说，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以及德国都表示了对台湾的支持，这些都是世卫行动团结合政府和民间力量所得到的阶段性的成就。报道引述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说，今年世卫大会打压气氛有史以来最为严峻。台湾世卫组织宣达团在日内瓦示威抗议的时候，曾经被瑞士警方以事先没有申请场地为理由盘查和驱离。中国在会前还写信给各国的代表团，说中国台湾省不应该参加本届的世卫大会。英国曼彻斯特的居民努力享受一个假日的周末。自从星期一在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之后，一些当地的乐队吸引了50,000的粉丝前来参加该市首个大型音乐活动。在星期六，英国降低了恐怖威胁的级别，从危急下调至严重。不过在曼彻斯特郊外的鲁特拉福德板球场是实施了强化的安保措施，那里由4个曼彻斯特当地的乐队举办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粉丝被要求提早抵达，不能够带袋入会场。在通往音乐会的举办场地的路上，每50米就部署了一名戴住球帽和反黑夹克的安保人员。在演出前，一个曼彻斯特的摇滚乐队的负责人弗雷这样描述曼彻斯特说，如果你认为你能够是击败他们，那你就是不知道不懂得他们是哪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纷纷在斋月的第一日开始封斋。根据伊斯兰教，看见新月就标志着穆斯林斋月的开始。截至目前，33个主要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星期六正式开始进入斋月。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的什叶派的穆斯林宣布5月28号是他们斋月的首日。斋月是穆斯林最神圣亦都是伊斯兰阴历的第9个月。斋月的日出到日落期间，穆斯林要斋戒食物、饮水、性活动和不道德的行为。这是穆斯林五功当中最重要的功课之一，仅次于背诵清真言。在斋月期间禁食和履行其他伊斯兰教的义务是一名穆斯林生命的基本内容。但是和这些伊斯兰价值观相反的是，伊斯兰国和类似索马里青年党在内的世界其他一些恐怖组织利用圣月煽动呼吁针对西方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进行更多的暴力活动，是袭击无辜者和平民。今年斋月开始，穆斯林的神职人员就促请是拒绝暴力。监督人员表示，数以百计的叙利亚平民星期六逃离叙利亚伊拉克边境附近被圣战分子占据的城镇。此前联军一系列空袭是攻击了极端武装人员和他的家人躲藏的建筑物。目击者描述说，对幼法拉底河沿岸城镇马雅丁和亚布卡迈勒镇的空袭星期五是开始，迫使大量的居民逃到农村的地带。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着这个石油蕴藏丰富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地区。来自现场的报道说，很多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家人亦都在逃命的平民的中间。来自目击者的多个报告说，空袭是由来自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实施。联军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击伊斯兰国的阵地。对地中海上是随波漂流的难民进行海上救援，星期六并没有减少。西班牙是帮助了150多名小船上的难民。 特尼斯安全部队是协助了100多名的难民，其中包括7名孕妇和3名的儿童。对前往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非洲移民的最新的救援行动进行之际，利比亚和意大利的官员说，本星期在利比亚外海已经救起大约10000名的移民。法新社引述有关当局的话讲，至少有54人被系浸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在这一日向在战场上或者服役期间去世的美国军人致敬。很多人特别关注在越战当中阵亡的美国军人，因为越战曾经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美国之音塞尔维亚语组的记者最近采访了一位前美军的战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空军上尉格鲁特尔斯说，他是自愿报名参加越南战争，阻止共产主义扩散到全世界。他在1967年初前往越南执行过400次的飞行战斗任务，并且被击落2次。
The first time I was rescued by the very brave.
格鲁特尔斯话：第一次佢系被直升机救援队救出，佢哋非常之勇敢，驾驶住绿色嘅直升机。而第二次，佢系响越南北部冇救援，天已经系快黑，佢跑到一片嘅树林里边，逃跑咗大约45分钟。足部佢嘅越共部队带佢穿过咗稻田，嚟到个一座村庄，佢响该处系停留咗一日，然后坐货车经过艰难嘅长途跋涉，所有嘅战俘都被带到河内嘅一个补给营。一个星期之后，佢同其他嘅10几名嘅美国军人被带到臭名昭著嘅河内希尔顿。格鲁特尔斯话：佢哋响呢一度对战俘严刑审讯，以便系获取军事情报。格鲁特尔斯话：佢响5年嘅时间里边，曾经系停留过6个唔同嘅营地，直到1973年3月和平对话之后，先至系被释放。格鲁特尔斯话：1972年12月，美国空军同海军重火炮击河内地区嘅军事目标，呢个被称作为系1972年嘅圣诞轰炸。而响11日嘅里边，美军系发射咗40万吨嘅炸弹。虽然佢作为战俘受尽折磨，战争结束之后返回自己嘅国家亦都唔受欢迎，但系格鲁特尔斯话：美国出兵越南嘅正当性响如今系显而易见。格鲁特尔斯表示，正因为美国在越南战斗，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总统才会有勇气成功地对抗他们国内的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正因为美国在越南的胆识，4亿5千万人才是有自由，没有沦为共产主义者。在多年之后的今日，格鲁特尔斯成为了一名励志的演说家，他在演讲当中曾经讲过，我们应该忘记、原谅并且爱我们的敌人。美国之音记者伊利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说，美国总统在对外访问当中分别拜访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所在地，他和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晤也是符合逻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本星期访问了华盛顿，并在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川普总统与达赖喇嘛会见的可能性的问题时表示，洛桑森格说，川普访问了所有3大宗教圣地，正下来还有佛教。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领袖，既然川普能够会见主要宗教的所有领袖，咁样，洛桑森格话佢认为佢同最著名嘅佛教领袖会晤完全系符合逻辑嘅。川普总统嘅4位前任都与达赖喇嘛会过面，但系北京认为达赖喇嘛系主张西藏独立嘅分裂分子，坚决反对美国总统以及任何政治人士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有任何形式嘅接触。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喺川普总统将北韩问题作为外交重点之一嘅当下，他可能会暂时搁置与北京的分歧，以赢得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合作与支持。洛桑森格没有直接表示达赖喇嘛与川普的会面是否可能发生，但是他说，洛桑森格说，他们是藏人，他们一直保持乐观。 路透社本星期较早时候的报道说，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现在讨论川普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为时尚早。他对路透社说，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是说服中国约束北韩的核和导弹项目。路透社说，洛桑森格本月较早时候曾表示，达赖喇嘛原本计划四月访美，但后来由于一项行程导致达赖喇嘛过于劳累，因此将访美计划推迟至六月。路透社引述洛桑森格的话表示，华盛顿不在达赖喇嘛六月的访问行程上。洛桑森格在星期三的演讲中重申了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洛桑森格说，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妥协，一个中国不可谈判。好，他们可以接受，但是藏人应当被赋予在中国的真正自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真正自治。洛桑森格说，中间道路是既不寻求西藏从中国独立，但同时亦都要终止中国政府目前对藏人的压迫政策。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正在强拆世界最大藏传佛教学院悉达拉荣五明佛学院。他说，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西藏走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旧路，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迫政策，才会有140多名藏人通过自焚进行反抗。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不鼓励自焚。他还指出，藏人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汉人。洛桑森格还指出，中国试图同化藏人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藏传佛教在西藏更加兴旺。公众不单止拥抱佛教，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藏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明。洛桑森格说，如果中国政府落实了他们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们可以认为那个是真正的自治，所以这个就是在独立和压迫之间选取的中间道路。他表示，虽然有一些年轻的流亡藏人主张独立，但是中间道路得到大多数藏人的支持，甚至是一些中共的藏人高级干部亦表示赞同。他还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面后，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亦都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亦赞赏中间道路，并表示两者并不冲突。不过北京坚称，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实质仍然是分裂祖国，并表示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两个星期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北京就此事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国慎重处理涉藏问题。佩洛西在那次达兰萨拉之行中呼吁藏人不要放弃，并表示会与藏人一起面对挑战，为藏人发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呼吁川普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变迁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舒默参议员在记者会上说，40名民主党议员在同一日联名致函川普总统，要求川普不要将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变迁协议。川普和多名白宫幕僚曾经就美国参与全球制止气候变迁的行动进行过讨论，并且讨论美国是否要继续遵守在巴黎气候协议当中所定下的承诺。目前白宫方面说，川普总统将会在今个星期意大利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高峰会议，以及在布鲁塞尔和欧洲联盟以及北约组织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才宣布他决定。民主党参议员向川普表示，如果川普选择退出巴黎协议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外交以及环境。舒默参议员提到，当中国选择将清洁能源以及环境保护视为危机当中的转机的时候，如果美国选择转身离开，那就只是等于将全球环境问题议题上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would be a historic misstep that would massively disadvantage both America's businesses and diplomats
and our environment. 孫默參議員話：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將為歷史性錯誤，將會嚴重打擊美國嘅經貿、外交同環境。呢個情況仲將會破壞美國喺國際舞台上嘅形象，並且令到中國喺道德上佔咗上風，並且對抗氣候變化上取得經濟優勢。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喺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随住1840年总统大选嘅临近，辉格党人越嚟越信心十足，佢哋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嘅努力。而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较早前最睇好嘅候选人肯塔基州嘅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寻找新嘅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放弃克莱参议员，是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是奴隶主，另外一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和商界关系过于密切，觉得他总是站在银行的那一边。而另外，辉格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推举一位战斗英雄参加总统大选，一个好像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人。纽约州的失洛威德是辉格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还记得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杰克逊将军受到的民众热爱。威德觉得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可能就是辉格党需要的候选人。哈里森将军1811年曾经在印第安纳率兵对印第安人发动攻击，亦是1836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西部的人觉得在1811年的那场战斗中，哈里森取得巨大胜利。除了哈里森将军之外，失洛威德还觉得避免美加边境冲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亦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斯科特将军是南方维吉尼亚州的人，没有从政经验，亦没有政敌。威德最后认定同哈里森或者克莱相比，斯科特是最佳人选。但是辉格党的其他领袖提出，哈里森参加过1836年大选，虽然没有胜出，但是得到不少选票。辉格党召集党代会提出克莱、斯科特和哈里森三个人选，会议代表最终选择了哈里森。大会还选择另外一个南方人约翰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泰勒相信各州的权力，极力推举克莱作为总统候选人。据讲，听到候选人不是克莱的时候，泰勒热泪盈眶。而同时，南方辉格党人同意支持哈里森，完全因为泰勒是副总统候选人。克莱没有去参加大会，留在华盛顿等候消息。大会最后一日，他一杯又一杯的咁饮酒。大会代表推举哈里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克莱好嬲咁话：我是政党历史上最不好彩的人，肯定会输的时候叫我去，这次边个都可以赢，提名的反而不是我。民主党人对克莱落选十分高兴，辉格党人推举67岁的哈里森，正合他们的心意。民主党人叫哈里森做老太太和哈里森婆婆。民主党人的一份报纸说，这个老人根本不想做总统，还说哈里森更想要的是每年2000美元的退休金、一桶水果酒和一间小木屋。水果酒是普通劳工饮的，当时很多农民都住在小木屋里面。辉格党人利用民主党人的嘲讽作为自己的武器，希望借此将原本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的辉格党改头换面，标榜为一个代表普通劳工和农民的政党。他们说民主党人讲得对，辉格党就是一个喝水果酒住小木屋的政党。辉格党人还将本来是维吉尼亚贵族的哈里森描绘成普通大众的化身，他在俄亥俄州的大宅变成小木屋，他除低华丽的丝绸帽，戴上普通农民的帽。 辉格党领袖唔俾哈里森公开讲话，亦唔俾佢发表文章，一切书信都由政治顾问代写。即使公开讲话，讲嘅都系一啲无关痛痒嘅问题，冇人真正了解哈里森对任何重要问题嘅睇法。1840年5月，民主党人亦在巴尔的摩召开候选人提名大会。现任总统范布伦获得大会全体代表的支持参选连任，但是在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与会代表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决定由各州提名。这次大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民主党和辉格党都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辉格党人到处盖建木屋，免费提供水果酒，在户外举办几千人的竞选大会，有饭送有酒水。除此之外，辉格党还主办游行活动，有乐队伴奏，高举旗帜和哈里森的画像。竞选期间涌现了很多竞选歌曲，宣传哈里森的英勇善战，讲述哈里森对普通人艰苦和简单生活的热爱。辉格党人同时还对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范布伦进行攻击，竞选歌曲将范布伦描述成住在白宫里面的国王。宾夕凡尼亚大道的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一篇攻击范布伦的讲话，讲话稿散布全国。这位议员指责说，白宫变成宫殿，范布伦睡觉的床铺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床铺一样咁豪华。他说范布伦吃的是法国大餐，用的是金银碟，白宫地毡的厚度能够使一只脚陷了下去。这位议员还指责范布伦着的是丝绸服装，甚至在身上喷香水，使自己闻起来好像鲜花一样咁芬芳。范布伦同其他民主党人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但是没有人相信。民主党人亦对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做出同样无聊的攻击，说哈里森是个文盲，说他欠债累累，甚至说他将白人卖做奴隶。亨利克莱说，这场竞选是木屋和宫殿，是水果酒和香槟之间的斗争。缅因州1840年9月选举，选民推举辉格党的爱德华肯特担任州长，并且将缅因州的选举人票投给战斗英雄哈里森。辉格党人还将缅因州的选举结果谱写了一曲新歌，其他各州亦陆续投票。从选举一开始就能够明显看出哈里森将军胜券在握，最后哈里森获得234张选举人票，范布伦只有60张，哈里森当选美国的第九位总统。哈里森竞选期间的大部分决定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以为哈里森入主白宫亦会继续接受他们的摆布。哈里森将一切都记在心中。1840年底，他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同克莱见面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人讲说话的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的。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是的，没错，差点不记得添。就是今日做实验那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哋做呢样做嗰样，真系黑人憎啦。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边嘅司机，咁即系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冇错冇错，佢就系呢种人啦。佢又唔系组长，佢对我哋指手画脚，哎，点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冇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时时喜欢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喜欢指挥人的人，真是有趣了。 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哎，不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是挺犀利的哦，一路开车，一路仲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谂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没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 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